年轻人以利户，他所讲的话呢，我不知道你了，我看了会有点讨厌，就是有点年高，年轻气盛的那个感觉哈，就是他好像嫌这几个都讲得不好，然后他来说，不过他讲的可能也有一些道理，他跟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不一样，有一样的地方，他们四个人、五个人都在维护上帝的正义。都在维护上帝的美好和独一，但维护的方式不一样。约伯维护的方式就是说，我要上帝给我一个解释和说明。那么约伯三个朋友维护上帝的方式，正义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是做错了，这个世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一定是做错了。以利户没有说约伯一定做错了，以利户没有捏造出一些，哎呀，你以前一定做了什么恶事，这个是不当的哈。约伯就算有做一些错，也不是好像应该得到这么多的处罚。以利户纯粹就约伯自义的部分在责备他，那么也在强调，耶和华的一定的是公义和慈爱，一定是公平的。我们看一下三四章哈，三四章十到十二节，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造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必不偏离公平。他这儿所讲的一开始的那一句话和最后的那一句话，就是如果神不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就在作孽了，神就在行恶了。就这个世界，我们一再讲基督徒是一个有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乐观也非常喜悦的平安的生命，就是我们深深相信这个世界万有每件事在神的掌管中，所以我们不会被这些不祥的事吓到。所谓不祥的事，神一定在大事小事每一件事上他都不会作恶，不会作孽。他不但不作孽不作恶，他的不作孽不作恶包括他会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就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正义和公平的观念。这个观念贯穿了整个圣经，耶稣也是这样讲，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观念不要以为是废掉了，耶稣没有废掉。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个意思应该是指审判的时候的报应，不是说那时候之外的时间耶稣没有报应。我们说即使在今天，这位全能的神跟在那天审判的时候是同样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今天他怎么慈爱那天也怎么慈爱，今天他怎么公义那天也怎么公义。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但的确在那一天显出他一切荣耀的时候，他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旧约这样讲，我们那个诗篇和先知所引的那些句子，他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都不引了哈，就是以约伯记三四章这一节做代表。然后耶稣讲过也好多次，我们也不引了，就引这一次。保罗也讲，罗马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服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那么这个是对犹太人外邦人都有的，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仔细一点，如果是个人就不是只有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个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现在稍稍复杂一点了哈。刚才讲的很公平，不过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有没有开始有很多的疑问。神是很公平的，赏罚分明的啊，这大家都应该懂，很容易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做什么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很好懂。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个问题，那救恩在哪里呢？那耶稣的十字架在哪里呢？那我们每个人做好上帝就祝福，做坏上帝就处罚，那我们何必需要什么救恩呢？那如果我们需要救恩，救恩又不能在这种原则上发现，就是人种什么收什么嘛，做得好上帝就赏你，做得不好上帝就罚你。那我们也很清楚上帝会罚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做得不好的。那一个是我们没有救恩，就是根本没有救恩了，也这些很明显的经文让我们觉得没有救恩了。好，这是整个我们信仰简单也复杂的地方。什么叫简单也复杂的地方？我们信仰很简单，你信这位造物主就有永生，很简单。也很复杂，就是这位造物主是很公义很公平的，所以他会报应人的，而且会很公平的报应人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报应人的。那既然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罪都得到涂抹了，那么他又怎么很公平的来报应我们呢？这其实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生活上在待人处事的问题。我们先从简单的层次来讲，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主会报应的。好，那么我们先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这里当然讲深渊主会报应，其实不只是你有委屈主会报应，也包括你有错误主也会报应，也包括你做的对主也会报应，也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有错罚错，有善赏善，上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还是马上就想到说，这是最后审判的时候，神会很公平的把这个通通呈现出来。但是在今生也不是完全没有，今生在任何一个国家、家庭、教会、社会里面，都多多少少有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希望表现得好的、做得好的有一些好报，做得不好的有一些恶报。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从我们家庭里面嘛，我们要教小孩子恐怕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流行不流行这两个字，就是用 reward and punishment， 赏和罚来教导小孩。你做对了，讲对话了，做对事了，或者是会自己喂自己了，或者会自己去厕所了，就有赏。那么你做错了，而且是恶意做错的，比如说你不可以打弟弟，你打弟弟了，你欺负了，就会有罚。那么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我觉得应该有的，因为圣经上这样。不过我看现在好像就是做错做对都有赏，所以就反正现在流行的是人人有赏，就变成人人都在作恶了，都是小霸王。好，这个我们先不谈。然后在学校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用这个原则，你做的对做的好就有赏，你做的错做的不好就有罚，理论上也是这样。现在也比较少，现在的社会里面好像比较不想讲这个赏的部分，罚的部分。其实赏我也觉得不大想讲，就是大家都一锅煮都一样，通通有奖。你看看那个现在小学里面颁奖典礼，我看每个人都有奖，他会想出各种名目来让每一个人都有奖，说这是人道精神也很好了，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就是现在的走法好像错了不太会有罚的，对了也不太会有赏。不过我们多少还是会这样想的，就像最近其实每件事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每件事都跟公平正义有关系。就是明星学校要不要取消，就是贫富悬殊要不要加大，各位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贫富悬殊加大，我们都希望富者不要富到那个有钱的阔少爷撞烂一部跑车1000多万的像撞烂一个玩具一样，然后我们一般的小朋友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子，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又非常希望我们的儿子是哇最资优的，比别人多一千倍一万倍的优秀的。不要说儿子了，我们自己也是嘛。各位，你希望你和别人的美丑平是一样的吗？就算我们每个人都很漂亮，如果都很漂亮，像那个韩国什么美容的突然都一样，我们还是不高兴啊。我们要比别人漂亮，而且各位姐妹，你希望比别人漂亮一点点就好了，还是要很多呢？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优秀，我们想要有的优秀，我们想要有很多很多。事实上，不管在艺术上，在科技上，在我们儿女的成绩上面，我们都一方面天天在叫要有竞争力，一方面又说贫富悬殊不要太大，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矛盾。这些矛盾在人间不能解决，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的信仰能够解决。好，我们现在就说，那在社会上，当贫富至于就聪明和笨的，美丑好坏包括好脾气坏脾气不一样的时候，或者你的表现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公平是很重要的？他考的成绩考得很好，他就应该第一名嘛，他考得很好，他就应该是优秀的，被表扬的，被钦佩的。然后如果他很优秀，在学校里很优秀，理论上我们也应该觉得他在社会上也就是很优秀的，他在学校里面一直优秀第一名的，所以他是台大医学院医科毕业的，那么他毕业以后他的钱应该也就是比那个在吊尾班的那些同学的成金钱了，不是成绩了，也不是奖状了，金钱可能多人家100倍1000倍10000倍了，这我们觉得也很公平吧，也应该是这样嘛。但我们又觉得哎呦这啊有也很残忍啊。那个残忍各位就包括各方面的，包括先天和后天的。先天上就是就其实讲这个最容易懂，但是实在不好意思讲，就是美丑啊。他天生丽质，你说他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有这个祝福呢？他天生丽质，起步上就好，以后每一步都很好。他天生丽质，起步上他身体就好，他头脑就好，他面孔就好，甚至他道德就比较好，然后他就一帆风顺上去，然后一帆风顺上去，他道德再怎么好还是加了一些骄傲在其中。那么如果就是不好怎么办？你长得不漂亮，你那个头脑不聪明，你要怎么办呢？好，现在我们教育比较人道，我们对比较笨的学生或者比较丑的学生，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他，给他一些鼓励，但他好像始终他也知道一件事情，他是被鼓励的。哦，你好棒哦，就是被鼓励的。有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也会这样啊。有一个特别差的孩子，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那个腔调那个夸张的，哎呦好棒啊，我都不知道他们懂不懂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听到这种声音啊。好，我再说，这是赏的部分，罚的部分。做错了，那么我们说将来神就是赏和罚都在上帝那里会有最公平的，当然不是指将来，现在也应该要有哈。我希望我等一下能够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讲罚的部分。这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讲爱，我们讲恩典，并不是没有正义的，因为如果没有正义，这个社会就不能生活了。好，可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12章19节，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的解释是什么呢？这句话解释是你老公欺负你，你就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同事欺负你，你就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邻居欺负你，各位，现在这些事情真是很多哎。你住在一个台北市这个环境里面，楼上漏水了，或者是这一类的事情，哎呦，我们因为我们昨天大楼开会嘛， 就这些事都是康师傅带我去做，还真是，因为我都不太会去处理这些事。哎呀，真是有的时候真的很困难呢。你有个恶邻居，他漏水又不肯修，你怎么办呢？啊，听凭主怒嘛，就是你拿一个水桶在那里接嘛，你把你的床离开嘛。然后有人欺负你，像我们教会，我不知道那个官司后来怎么样。就我们一个弟兄倒车的时候，结果撞伤了人，人家就狮子大开口要吞吃他，要他罚很多钱。我们就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吗？各位，这样解释是错的，我刚刚那样解释都是错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保罗在，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讲的话，跟着他就讲到，政府不是空空佩剑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就是听凭主所使用的政府或者公权力。我们小的时候也许就是老师，或者是训导主任，或者是家长，总之不管在什么时候，旧约新约信主不信主的国家，只要是比较文明一点，都有这样的一个规矩，除了很野蛮的争卑未起的地方，否则任何一个有人群处的地方，有法律的地方，所谓让步听凭主怒，就是你自己不自立报复。我们教小朋友不就是这样吗？人家打你，我们理论上不会叫小孩打回去的，跟老师讲，当然现在也许需要一点自力救济，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是跟老师讲。我们的楼上，那么他的抽水马桶漏水了，他也不肯修，那么我们不是去打他，我们是找公权力，找警察或者什么。就是我们并不是，不要把基督的生活想成是一种就是很懦弱的，不是的。这个部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今生有报应，在今生不全的报应里面，将来足有完全的报应，不管是赏是罚。所以后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所写的，我这越看越觉得稀奇，我只是选了几个，很多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会有报应的，这是公平的，公平正义非有的不可的事哈。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各位，这里面我已经解释很多次了，这里面都没有说我们不应该有爱，我们是要有爱，但是最大的爱是让人得好处的，爱都是要让人得好处的，让流氓，让地痞，让下流的人得好处，就是让他能够悔改信耶稣。就算他不能悔改信耶稣，最少可以因着我们正确的态度减少他的作恶，这是爱他的。减少他作恶，包括借着公权力让他受到报应。而当上帝给了人一千次、一万次、一辈子的机会，他还拒绝听福音、拒绝悔改的时候，你也不能将来把他带到天堂去就赦免他，因为到天堂我们讲过，他会很痛苦的。他会在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他不能打人，不能骂人，不能放肆，他会很痛苦的。所以他必须到一个，就是他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神就让他经历到那样的地方，那就是地狱，那一定是很痛苦的。主会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主既是每一个时候的主，主就在每一个时候都会行公平慈爱的事，只是有的时候行的看起来多一点，有的行的看起来少一点，不管是慈爱或公平。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的所行的报应他。我们感谢主，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公平的神，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一致的，没有哪一个废掉哪一个。那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呢，我们等一下就要再讲。但是今天现在就再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国美刚刚提，刚才说他们小组提出来的哈，是在约伯记第三十章 一到十五节，是你们上个礼拜的问题里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约伯记三十章一到十五节，当约伯在那里讲他的痛苦，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流氓型的人，对约伯有很多恶意的攻击的时候，那么约伯讲了一些他的痛苦啊，就是三十章一到十五节。那你们的问题里面有说这是针对谁说的？那么这些下流的人是指谁？约伯在很痛苦的时候，这些下流人再加上很多攻击给他，这些人是谁？指着谁说的？那当然是指着恶人了。但这些恶人是不是在约伯生病的时候、倒霉的时候、落魄的时候、儿女都死亡的时候、财产都没有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是就字面上有很多人去攻击他？我们在约伯记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有可能有，也有可能这些人他所讲的人就是他的这三个朋友，就是这三个朋友在我这么痛苦的时候这样讲。不过国美小组也有人提到，这里所讲的重点是不是在讲到耶稣啊？就是耶稣善待人，但是耶稣后来是被人如此离弃啊。如果你要讲到是耶稣也可以哈，但是我就再要提到我们始终不太想要讲的，就整个约伯记的主角，不管好人坏人，是上帝。如果约伯记就是三十章那里所讲的有一些恶人趁火打劫或攻击人，那么如果说这些是恶人，如果我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好的，怎么样热心的去帮助人，对人好，可是我一旦失去了权势，或者是我倒霉了，或者我冤枉了就像历史故事里面或小说里面那些情形，哎呀，有些恶人，而且受过我很多恩惠的恶人，就来攻击我，那他很痛苦。各位不要忘记，如果你愿意回去再看圣经的时候，尤其看到耶稣从被审判的时候开始的那个被羞辱，被别人羞辱，肉体上疼痛，心灵上疼痛，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这就应验经上的话，当有人羞辱他的时候，圣经常常会加一句，这就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经上的话的意思就是，这就是上帝旨意的呈现。所以各位不要放过上帝，我喜欢约伯就在这里，我敬佩约伯也在这里，不要放过上帝。所以放过上帝，就不要藐视上帝，不要小看上帝，不要安慰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说上帝这些事都是上帝在负责哈，实在是抹黑了他，那我们就不要这样说吧。各位，那个不合圣经，而且也不能解决问题，上帝也不需要你这样替他辩护，就是圣经从来不会，包括这一卷书不会让你忘记，随时提醒你，就好嘛，现在有些坏蛋，不管是指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或者以前受过他恩惠的底层人士，现在就趁机趁火打劫，那我们都不能忘记第一章第二章讲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好，我们就又要讲到我们每次都讲过的，各位我刚刚讲这些都每次都讲过的，我们只是不同的方式再来重复，你说我怎么都忘记了，那时候我讲的不好。那么我们是容易忘记这些，但是我也愿意提醒这些哈。我们就我认为是罗马书最重要的那个精华的经文，也是我们整个信仰经文，我实在考虑了很久，我要不要在今天读一下，因为是我们讲什么都可以跟这有关系，讲约伯记尤其跟这有关系。约伯记你不要想成是一个很难的神学，我总是希望你把它用在你生活上面，所以我提到的时候，包括你的老公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 那婆媳，或者你的同事，或者是我刚刚讲大楼的恶邻居，我想这些我们都经历过一些。那么有的时候就最痛苦的，也跟约伯三个，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一样，最痛苦的就是这些常常叫我们生活中受不了的，还不是楼上的那恶邻居，他总有一天会搬走，或者我们总有一天可以搬，或者怎么样，常常就是搬不走的，那是你的家人。我们的辛苦在这里，各位，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从旧约就开始，好像这我们不能躲掉的。而且如果你的信仰够好够深入，那个家人最讨厌的就是家长，就是上帝，你不能忘记这一点。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讲，都是说我们有答案的，如果你不这样想就没有答案了，你不这样想只有什么，只有用别的错误的方式，那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法则，好像不信主的人也希望是这样，虽然他们也有相当多的人是怀疑会是这样，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不信主的人大概也会希望冥冥中这个世界有这么一个原则，我们不是相信有这个原则，我们是相信有这个上帝啊。我们并不是被一个抽象的原则在管理的，是一个有意识、有权柄、有慈爱的神在那里管理的。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神，我们到今天，我不知道将来，将来在天上一定没有抱怨了，就算在没有堕落的世界里面，就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想一想，我们也会觉得一开始上帝就不太恰当。就是这人呢，只要以自我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问题就会很严重。你就会觉得上帝的创造不够理想，你不会管神为什么把别人造成黑皮肤，你会说神为什么让我没有更美白一点。就是说我们会觉得神给我们还不够好。就你问那些有钱的人嘛，你问那些美女嘛，她觉得她够好了吗？她绝对不会觉得，她的怒气和不满还很多啊，我们也都很多。所以我提这件事，就是说如果人用人的观点来看，人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切问题的来源。虽然这也是几乎可以说一切答案的来源，就是你要看得对。但是我说几乎，就是你要看得对，你必须以神为中心。但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并不是变成一个木头人。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思维需要常常征战的，需要常常苦苦的去想，然后很辛苦的对付自己，很辛苦很努力的对付罪恶的。但是我们是用神为中心的。好，神是全地的主，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他创造了一切，他看怎么样是好就是怎么样是好。好，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人以自己为中心，比较远离，很远离上帝了，所以我们就常常越看越觉得看不通看不懂。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又是全能的。那个我刚刚说的不公不义啊，我们就先把创造的部分放开，我们就讲到进入罪恶的世界。因为罪的影响，上帝创造的、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不是有人比别人美白一点，是有人生下来就是智障的。我们教会也有啊，我们要怎么说呢？哎呦，神真是很爱你。好了，然后如果我们有孩子，是就是比较顽梗的，我们教会也有，我们其实几乎就是看到就是博凯家了，我们就这样就提出来好了，就是看到这个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不怎么正常，就会偷东西，然后现在是看他越走越往监狱里走，已经是往监狱里去，妈妈又那么辛苦，那么起步好的越走越好，起步不好的根本没有平反的空间了，那我们怎么办啊？ 上帝的公平公义在哪里。好，如果我们说啊，将来在天上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委屈冤枉或不公平都会没有，这我们也可以相信，但是我们要问，那现在这些哪怕只有一点，各位，这个宇宙哪怕只有一件最小的事，有一只蚂蚁的一只脚被我弄断了，那个上帝都要去追究的。就是上帝不是只有什么哦，几千几万人死于非命，上帝要管一管每一件事情，上帝都在管，一定都产生他奇，都有他奇妙旨意。那罪恶叫我们，实在我承认我们是很不义的，我们是很不好的，然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不公不义。好，我们现在我们只能很简单的讲，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帝解决这个问题，你说是啪手一挥，我们大家都变得很美丽了，我们又说不喜欢，对不对？我不要跟他一样美白，我要跟他不一样，我要跟他有不一样，跟他比他高一点，比他矮一点，我不要跟他穿一样的衣服。好，上帝就再挥手一遍，好，我们每个人又不一样，然后你就说他那个我没有一样，你也不高兴，不一样你也不高兴。各位，这些哈，就是说起神学来讲，这些都很复杂，也都有它奇妙的地方。这个在哲学上的讨论叫做一与多的问题，就是上帝的统治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一元的就是我们好像一个军队一样，每个人都穿制服一模一样，这里好像没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如果这个就好像很死板，多元的呢就会又会好像很乱了，然后没有一个规矩了。我们的信仰是神既给我们一元又给我们多元，这里面甚至可以推到三位一体。神是独一的没有问题，但是独一的神又是三位，啊，这我们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讲就是神给我们很丰富的一元和多元，那么神给我们很多的将来在天上，现在在地上，希望就能开始。我想各位其实你们都已经开始了，都已经经历很多，很多都活得比我好，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辛苦当中，我们能够活得很好，我们能够在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不管是别人比我们优秀或我们比别人优秀，或者别人的苦或我们的苦里面，我们能活出上帝的爱和怜悯，我们就为这些事情，包括伯凯的不幸或者他的罪恶，让很多的弟兄姐妹付上祷告关怀代价。我觉得这都是在一个丑事上面显出来的一些美好，是如果没有这个丑事，我们不会有那些美好的。就好像又是悲惨事件啊！如果没有那个法国不好的制度，就没有雨果这本书了。如果没有一个法国的制度，这个制度可能也是来自公义的原则，就是囚犯犯罪了就要处罚，处罚了出来，因为他恶性不改，所以他不能在一个城市里久留，以至于让他生活得很辛苦。可能也有他好的地方，但是好的事情就让那个底层的人士就越来越辛苦，这种辛苦就让他产生极多的丑恶，但这极多的丑恶，因为他碰到了一个极有爱心、有智慧的人，就更把那美好显出来。这是我们的信仰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所有的恶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有更多的美善。啊，这各位不要觉得很难，我再一次提醒你们，你们做的都很好，比我好很多了。你们能够持家，能够带儿女，能够孝顺父母，能够孝顺公婆，能够照顾儿媳妇或者是女婿啊，都很了不起。我看你们实在是很了不起，做得相当好。这些很多不幸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固然我们也有很多罪恶，但是神实在怜悯各位，活出很多的美善。那各位，你今天回家不要跟你老公说，我现在知道你这么下流恶劣是要呈现出上帝的美善，再坏一点吧啊！希望不要讲这个话哈。整个人的堕落就有这个含义，整个人的堕落，当我们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了，就我们在这个什么复活节啊，或者受难日啊，或者一篇特别感动我们的讲道啊，十字架的恩典里面啊， 我们会说，哦，耶稣在十字架上实在成全了极奇妙的大爱，就是这是应该是路德，也是路德讲的。就有人问神，全能的神为什么允许堕落这件事发生，这当然我们不知道，就跟我们说神为什么允许每一件事情，包括约伯记和你生活中你觉得完全不合理的事发生，为什么？那么正统的答案都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上帝的智慧和爱有多了不起。就堕落的事实在是很恐怖，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但这个堕落产生了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智慧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路德就接了一句话，如为什么神允许堕落，为了要在这件事上显出上帝多么有爱，多么有智慧。路德接了一句话，就说那让我们再堕落一次。各位，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句话，非常动人。当然我们不喜欢堕落，但是如果上帝的爱在这么悲惨这么无解的一个罪恶下面，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有答案，哦，那就好像我们要看一个很刺激的电影一样，再看一次它怎么变的。罗马书第三章21-26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神的义啊，这对不起，我们实在不能细解哈，我们只能把那个整个精神讲一下。神的义就我刚讲的，神的公平，神的慈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做什么神就报应什么。如果这样我们不都该死了吗？是，如果按照律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该死了。那么神的义如果就是要惩罚我们的话，那么在律法里面惩罚我们，我们都绝望了。但神的义很吊诡的，不只是公平的惩罚，神的义也是慈爱的赏赐。这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我们这样解释，神慈爱的赏赐跟神公平的惩罚都共同在一件事上显出来。显在什么事上呢？他先没有讲，他先讲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有旧约圣经都已经预表了这件，预言了这件事。神的义，神的公平的惩罚，神慈爱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哦，这很复杂，包括神在每个人身上，神在每一个蚂蚁的身上，神在宇宙万物意义造造我们想不到的看得见看不到的每件事上，会显出他的慈爱和公义。这个对信的人来讲，那个公义的显出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和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美好，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显出来。但这是需要有信心的人。所以各位，又是你们都已经懂的，我现在生活中有这个那个难处怎么办啊？继续信靠主嘛，就是这样，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不管你是智障的，不管你是脑性麻痹的，不管你是天性恶劣的，不管你是丑的美的，我们的肉体都没有差别，只要有信，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每个人都丑极了，那是23节，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24节，蒙神的恩典就是得到了上帝给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好，各位，这些字眼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但是跟约伯记有关的，跟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有关的，就是神的义就是他一定要处罚人，有错了就一定要处罚，有善就一定要赏赐，而我们现在都有错，所以他一定要处罚我们，他非处罚我们不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但是神的慈爱实在不想处罚我们，神的慈爱实在希望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 神的慈爱希望我们免去一切的处罚，神的慈爱希望我们得到一切的祝福。那这要怎么办呢？神很公平就非处罚我们，神很慈爱就非要加恩典给我们，但这两个又不能冲突的，我们没有什么好处，怎么能够得到那个义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是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一生委屈的，但是又很喜乐，又很忠实的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遵行上帝的律法，委屈的喜乐的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又委屈的被上帝当作挽回祭的受折磨受打击，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挽回祭，这个做成了。因为他是神，他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律法，我们才能够得到律法上的赏赐。他替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处罚，我们才能免去一切的刑罚。耶稣做成了，还需要借着人的信，这要显明神的义，也就是神要给人的荣耀，神要给人的，给义人的荣耀和给恶人的惩罚，这一点我们都需要承受。我们是恶人，我们需要被处罚；我们是义人，或者我们是神喜悦的，我们一定需要是义而得到一切的赏赐。那这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在耶稣基督里面，各位，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你并不是没有被处罚，你有被处罚，因为你与基督是相连的，你因着信与基督相连的，你因着信在洗礼的时候，你与基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神的愤怒是有在你身上，你是有遵行上帝一切的恩典，但都必须是因为你跟基督相连。这些事跟约伯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些人物，这些义人而受苦的，多多少少描述了一点关于耶稣的事。当然他们不等于是耶稣，他们也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对象，但是跟你我一样，我们在今生，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儿女，让你有一些你觉得很委屈的事情，我们可以求神借着国家，借着教会，借着这些公权力帮我们伸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被管教的对象，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跟基督相连，使我们能够在这些委屈里面我们活得更美好，我们能活得跟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对彼得的爱，对世人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勇敢正直都能够活出来。所以约伯记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虽然他并不知道，约伯记的答案是他自己想到的是，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我知道我在天上有位伸冤者，他不知道就是耶稣，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就足以让他能够对了，最后结局是很好，或者说是遗憾的很好，就是他有很丰富的晚年，但是他所受的那段苦可没有结束啊！我想他应该一直会想他的儿女吧，死去的儿女。好，那么最后我也再一次用另外一个我觉得在约伯记里很像约伯也很像耶稣的一个人物，其实很多，各位如果你自己愿意配合的话，你自己也可以把你自己放进去啊！你也很像耶稣，当然也很像魔鬼，我也是哈。我们身上都有这些形象的，我们受过委屈，我们为主受过委屈，我们也羞辱过主的名，亏缺主的荣耀，但是主在神借着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是充满了他的智慧。如果你不能够被圣灵光照的话，你完全不懂十字架，包括我刚刚讲的罗马书三章这段话，如果你被圣灵光照，你知道这个代赎实在解决了上帝要处罚我们又祝福我们的那个难题，而且毫无缺欠的解决了。这个在旧约里，在新约里，在我们今天身上还是不断在应用。没有信心的时候，这些都叫我们沮丧远离上帝，有信心的时候，这些都帮助我们。 像耶稣又像魔鬼的最明显就是大卫，大卫有非常邪恶的地方，也有很委屈的地方。我不要讲大卫，我提一下就是以撒。那是创世纪22章，你们都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的重点都常常集中在亚伯拉罕身上，他的痛苦，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在道德上是不对的，上帝要亚伯拉罕杀他自己儿子，这在宗教上是愚蠢的，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杀了怎么会有后代。就是约伯记里面约伯受的苦是不道德的，也是在宗教上愚蠢的，不道德，因为他那些小孩怎么会受这么大的打击，约伯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打击，上帝是不道德的，上帝也是愚蠢的，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觉得这个上帝不值得信。那不管是耶稣的死，耶稣的十字架，或者我们的生活，或者新约旧约的神的儿女，都多少有经历这样的事。那这件事情圣经把它写出来也是很清楚写出来，尤其在创世纪22章写这件事情。就后来当然新约罗马书加和希伯来书都有讲，但创世纪讲的是非常的，我曾经提过，非常难听的，就神就叫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然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拦阻了，然后说我现在知道你很怕我，这样我很满意了，哇，真是够坏了。好，那么我们也说，我们也解释过了，上帝当然不会坏，坏都是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以神为中心，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包括我们的正义感，我们觉得上帝不对，正义感都是来自上帝，所以我们不能，我们在这世上看到越多的恶事越愤怒，越表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一个上帝，包括不信主的人他还是被上帝造的，否则他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对不义的事有这么大的不高兴。如果这一切东西只是物质碰撞而来，不是上帝有意识的创造的话，好，这件事上帝没有不义，因为万有本于他，公义他也依靠他，他没有不义，他是要亚伯拉罕学习更多的敬畏，更多相信，也被提醒以撒是他给的，他的一切生命动作气息都是他给的，他只有在信靠中能够更加成全上帝的美意。希伯来书11章17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这句话写得也很棒，欢喜领受应许，但是献上一定是老泪纵横啊。然后我们的痛苦又是，你让我那么欢喜，干嘛又让我那么痛苦？如果我的婚姻曾经给我那么大的快乐，为什么又给我那么多的痛苦？我们都会问这些问题，但是亚伯拉罕就一直信靠上帝。好了，他信靠上帝，神祝福他了。他的故事我们不讲，我们只提最后提，其实这个事情的人间的主角是以撒。以撒哈，在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创世纪22章，当神考验过了亚伯拉罕以后，他们回去了以后啊，很稀奇哈，以撒应该就搬离跟亚伯拉罕分开了。这个你在创世纪第24章哈，就是24章61节以后，就是利百加被娶到以撒家的时候，没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在。似乎是当就是后来就是献以撒的事情完了，后来就是撒拉死了，照他的写法，亚伯拉罕就住在一个地方，以撒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以撒就住在那个什么比尔拉罕来那个地方。为什么？各位，以撒是很顺服的，亚伯拉罕是很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很有感情的，很相爱的父子。但是约伯记就告诉我们，整个圣经就告诉我们，在上帝智慧的带领之下，有很费解的这一对相爱的父子，我觉得最后是不敢住在一起。
哇塞，我老爸拿刀杀我，我还敢跟他住在一起？就是，我又想到《Lord of Rings》，就《Lord of Rings》那个Hobbit 他受的那个刀伤嘛，虽然被医治了，但是要得到彻底的医治，要将来在天上。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常常被上帝来医治，不要去想那些过去的伤害。这个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再讲爱不记纪念人的恶，不要去想这些。我们多被主带领，但是伤害会有的，或者影响会有的。你有一个曾经童年受的伤害，总会发出来一些。这我们等候，我们有盼望。以撒有惧怕，不仅怕他的父亲，以撒也怕他父亲的上帝。这个我们不去看他，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二节，他的儿子雅各跟拉班讲话的时候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与我同在，你今天会让我空手而去。”在三十一章里面，雅各两次讲到有一个神是我父亲的神 ，no， 是我父亲所怕的神，两次。他的印象，他父亲给他的印象，就是以撒给雅各的印象，除了他好吃野味以外，应该就是我父亲很怕这个神，很怕他所信的神。这个神是伟大的神，亚伯拉罕、以赛亚这个神，他的出生是因为这个神的应许才有这个儿子的。但这个神也叫他的父亲把他杀掉。我想这一生都给孙子很深的印象。我爸爸曾经莫名其妙的被绑起来要杀掉，而且千钧一发的时候才放了他。若不是我父亲所怕的神。好，我之所以要用这个在做今天结束，就是我们有答案，耶稣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鼓励，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平安，我们可以完全享受到。但是如果你在生活中还有黑暗的时候，也不必自责，还有害怕，也不必自责，只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美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求主让我们对你的义，你加给我们的义，你白白加给我们的义，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加给我们的义，如同亚伯拉罕献以撒所得到的义，如同以撒顺服所得到的义，我们感恩。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也求主常常安慰鼓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